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23日23点整，巴黎时间4月2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2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美国访问，他赠送给特朗普的礼物是一棵象征法美友谊的橡树。朝鲜车祸32名中国游客死亡，习近平指示做好善后工作。多伦多一架小货车撞行人，9人死亡，16人受伤，司机被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他有理由对朝鲜核问题表示乐观，但需要静观其变。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3日启程访美3天。4月23日巴黎时间19点，他和夫人抵达美国。马克龙抵达美国之后表示，这次国事访问对我们人民至关重要，他将有机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诸多问题上展开讨论。23任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会在开国元勋华盛顿故居福农山庄以私人晚宴款待马克龙夫妇，这也是特朗普夫妇以特殊的方式来回请马克龙2017年国庆节前夕在埃菲尔铁塔晚宴邀请美国贵宾的方式。24日将在白宫举行国宴，25日马克龙将用英语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马克龙此行的一个重要的礼物是来自法国北部的一棵小橡树。马克龙和特朗普的私交是不错的，但是在气候协议、叙利亚战事、欧美贸易、伊朗核问题上分歧不小。临行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我不会告诉别国的总统他应该如何行事。此次访美，马克龙赠送给特朗普的礼物是一棵小橡树，橡树的来历当然不同一般，它是在法的美国墓地贝洛森林苗子，象征着法美友谊坚固不摧。位于法国西北部的贝洛森林离在蒂耶里堡不远之地。贝洛森林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重要的战役，从1918年6月1日持续到6月26日。1918年6月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组帮助第二师攻打德军在贝洛森林附近以重兵驻守的阵地。人数占优势的德军用机关枪不停地进行扫射并释放毒气，美国军队几乎被打垮。后撤的法国部队建议美军不要再打了。劳埃德·威廉姆斯上尉愤怒地喊道，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里，难道就是为了撤退吗？美军与德军展开了白刃战，终于在6月26日战胜了德军，但胜利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陆战队大约损失5200人，几乎是总人数的一半。另据巴黎人报报道，马克龙此次访美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美国对欧盟钢铁和铝制品永久的豁免关税。根据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报道，马克龙此次访美不能够空手和特朗普会面。马克龙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赠送来自法国北部的一棵橡树苗，以此来象征法美之间牢固不破的友谊。法国的观点周刊报道说，法方希望这棵橡树能够落户白宫。法国全天候电视台 BFMTV 引述巴黎东部大学讲师斯考伯女士看法指出，送礼不仅仅是简单的礼节，它还有很多的含义。2017年5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罗马教宗方济各会面时，特朗普送给教皇一大盒的马丁·路德·金所写的书籍，而教皇送给特朗普一枚徽章，上面刻有象征和平的橄榄树。罗马教廷随后发布声明称，这次会谈十分的亲切，并表示对美国与梵蒂冈的美好关系。2018年首次访华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赠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匹国礼马，以骏马外交来回应中国的熊猫外交。法国熟知外交礼节的历史学家斯考伯女士还表示， 法国前任总统奥朗德第一次到访美国的时候，曾经赠送给奥巴马杜霍戈绘制的巴黎地图、特托手提包和一个米色的钱包，总价值在1197欧元。斯考伯女士还表示，法国前任总统奥朗德卸任前最后一次访美的时候，奥巴马送给他三瓶酒，拉菲特将军会议的收藏，总价值是2360欧元。他同时表示，美国总统接受礼物如果超过375美金，必须归还礼物。如果想自己留作纪念，那必须按出价钱，按原价买回所有的国礼。就在法国议会上周为激烈辩论新移民法的同时，挺移民和反移民两派团体先后在法国东部接近意大利边境的阿尔卑斯山口地区发动抗议活动。之后法国内政部长24日表示说，他将派出大批维安警察驻扎在法国与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边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尽管2016至2017年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人数减少，但法国去年庇护申请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0万人。整个冬季在法国和意大利接壤的阿尔卑斯高山地区，一直都有徒步从山口地带由意大利进入法国的非法难民。由于法国警方疏于管制，使得边境地带如无人之地，非法难民常有意大利和法国境内的支持者组织带路护送，法国境内的医院成为非法难民的住所而无法治病。就在法国议会上周末激烈辩论新移民法案的同时，先是极右翼团体人员在两国边境的山口进行示威，抗议政府不作为，打出横幅，要求非法难民不要进入法国。内政部长科隆布立即抨击极右翼团体的行为是作秀，但引发网络辩论和支持。为了通过移民法的投票，内政部长派遣警力立即前往该地加强警卫。第二天周日，数十个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极左挺移民团体拥进附近另一个边境山口，护送30多非法移民进入法国，并和当地警察冲突，一辆警车被毁。内政部长科隆布就此表示，面对这些无法接受的行为，将派出大批的警力和宪兵增援，其余安全部队将确保对边境管控的绝对尊重。科隆布推出的移民法案备受争议，右翼人士批评法案太过宽松，左翼则抨击压迫了移民。但周日在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参议院将在今年六月对该法案进行辩论和表决。
另外，美国去年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声称资金大动引发忧虑。曾任纽约市长的慈善家彭博4月22日应语，将捐出450万美元以替美国达成原本的部分承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中央社报道，彭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说，美国政府许下了承诺，身为美国人，政府不履行承诺的话，我们全都有责任。彭博表示，这是我能力所及，因此，是的，我将寄给他们一张支票，支付美国承诺提供给组织的资金，当作是他们从联邦政府那里取得的一样。2015年在巴黎峰会上历经一番雄辩之后，197个国家同意签署这项指标性的协定，所有成员国都自愿承诺在2030年前减少碳排放量。法新社报道，去年六月，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前总统奥巴马任内签下的巴黎协定。特朗普隶属的共和党与石油产业关系紧密，他说协定对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很不公平。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几天，彭博便率领近1000个企业和政府官员宣誓他们会信守协定。
4月22日，朝鲜黄海北道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载有34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巴士从当地一处大桥坠落。 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中国游客32人死亡，2人重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3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媒体时，证实22日晚间发生在朝鲜的车祸已经造成36人死亡，2人重伤，死者中有32人为中国公民，4人为朝鲜人员。新华社报道称，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外交部及驻朝鲜使馆要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调朝鲜有关方面全力做好事故的处理工作，要全力抢救受伤人员，做好遇难者善后的工作，相关地方要主动开展伤亡人员家属安抚工作。习近平表示，近期各类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五一假期即将来临，外出旅游人数增多，为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绷紧防范安全风险这根弦，切实落实安全工作的责任制，深入排查安全的忧患，加强防范工作，完善应急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产财产的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实具体情况，做好救治和善后工作。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中国外交部及驻朝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同朝鲜方面保持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开展救援。朝鲜有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目前救援工作也在进行中。据朝鲜 NK News 报道称，一辆满载中国游客的公司员工的游览车失控从桥上坠落，整辆车翻覆到桥下，车轮朝天，现场下着大雨，视线模糊。报道引述朝鲜旅游业者的消息说，这辆巴士上的中国游客来自北京一家旅游公司的员工，事故是从南边的黄海北道城市开回平壤途中发生的。报道说，事故或与天气有关，因为当日下起了大雨，并刮起了强风。加拿大警方透露说，加拿大多伦多当地时间13:27发生一起小货车撞行人的事件。一辆白色的货车不知何因，在北部的市中心冲撞人群，目前已知有8-10人受伤，伤势不明。当地报刊表示，有4人被撞倒在地，一动不动。警察和救护车迅速赶至现场救人，目前无法给事故定性，不知是故意所为，还是一般的车祸。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事故发生之后表示，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受伤者们和他们的亲属。目前，警方还没有来得及核实司机是故意行事，还是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出事之后，白色的小货车司机准备逃之夭夭。仍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很快警察就把司机擒获，抓嫌犯时他手中有武器，但警方成功制服他，目前正在受审。4月22日，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加拿大多伦多结束，接下来将举行安全议题的会议。这起车祸撞人事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目前要等待审讯的结果。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4月23日在会晤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益时表示，朝鲜是否可以放弃核武试验，到目前这个阶段，我有很多理由认为双方的接触有成果，今后美方会静观其变。此前，朝鲜领袖金正恩宣布终止核导弹试验以及关闭核试验基地，国际社会一致表示欢迎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其警惕性。有分析人员和学者指出，金正恩这个声明不表示朝鲜已经完全放弃核武器，关闭丰西里核试验场也不保证朝鲜不会使用其他地点继续进行核试验。金正恩选择在此时表态，主要是为了确保下周的朝核峰会和之后的美朝峰会能够顺利举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4月24日星期二，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定于27日至28日在湖北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中印两国的地区角力是否能转化为龙象共舞仍有待观察，但特朗普因素无疑是促使习近平向周边国家示好的背景原因之一。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一直奉行远交近攻的古训，但特朗普的贸易战大棒尚未落到北京的头上，却已经促使习近平调整政策，突然奋力向日本和印度这两个大邻居展示善意。2017年6月中印双方在边界的洞朗地区发生军事对峙。同年九月，习近平与莫迪在厦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这是两人首次相见。当时习近平呼吁中印双方应该龙象共舞而不是龙象恶斗，但习近平的这一生动比喻并未开花结果。新德里仍然将在印度洋出没频繁的中国海军行动视为耀武扬威，中印军队每年固定交流演习活动仍被暂停。直到中印联合宣布双方领导人会晤消息之前不久，印度媒体才报道，印度最近收到中国提交的正式提案，列举双方军队今年可以进行增加互信活动的日期，希望恢复中印军队每年固定的交流和演习活动。印度媒体还引述莫迪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莫迪在武汉将同习近平讨论中印边界争端议题。1962年发生边界战争以来的中印两国关系，在1988年印度总理甘地访华后出现了破冰式的突破。甘地当时与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正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中国和印度重新设定了62年边界战争后的两国新关系。对于中印媒体来说，在中国首都北京之外的地方举行首脑非正式会晤，可以使双方在较轻松的工作氛围中自由交流双边棘手问题，避免在首都正式会晤的拘束，同时排除了各自来自国内的不必要政治压力。所谓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主要指的是民主体制下的印度，而不是中国。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并不存在对领导人外交政策的压力，而中共十九大后确立强人地位的习近平已经扫除了一切党内可能的竞争者。不过，习近平的好日子刚刚开始，就遇到来自美国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因此有分析认为，现在是中国有求于印度的时候，这可以从中国外长王毅4月22日会晤印度外长的表述中体会出来。印度时报报道称，王毅强调了世界贸易组织机制的重要性，此言暗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贸易制裁违反了WTO 的规则，这个因素可能帮助中印关系走向缓和。在应对特朗普对华贸易惩罚性举措方面，习近平将寻求莫迪的支援。印度媒体普遍认为，武汉习莫会是一次重启，以重新构建和深化两国互信。但是中国拒绝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中国在外交、军事和经济层面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与执行，让印度对中国多了几分戒心。双方在战略层面仍然需要磨合和增信事宜。王毅日前再向印度发出邀请，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打造一个跨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尼印印 经济走廊，在口岸、铁路、公路、航空、电力、通讯等各个领域逐步推进合作，打造中尼之间立体大通道。据报道，对于中国强势跨越喜马拉雅山的举动，印度一方面忧心忡忡，另一方面无从应对。莫迪曾经积极回应中印尼经济走廊的建议，但之后中印双边关系逐渐趋冷至20年来最低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由于涉及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拒绝加入，也使中印尼经济走廊的规划停滞不前。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明旺强调，面对美国的贸易战，印度和中国是同病相怜的状态。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至今还没有访问过印度，他也要对印度发起贸易调查。虽然美国财政部报告中仅仅把印度列入观察名单，印度在美国那里屡屡碰壁，会和中国有同病相怜的感觉，与中国改善关系也符合印度的利益。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当下最大的竞争者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贸易战威胁迫使中国暂时忘却对周边邻国的历史恩怨和正经旧账，理性地向日本、印度等邻国伸出感性橄榄枝，避免落入孤家寡人大国的陷阱，实为上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展开访问的消息占据了4月23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各报均从不同角度对此一重大出访活动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此外，各报在国际新闻版页较为集中关注的话题围绕朝鲜宣布停止核试验的消息展开。关于中国，突出的话题是个人数据的保护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这是法国总统在特朗普时代展开的首次访问，主要目的旨在协调与美国总统的立场，以扩大法国的影响力。该报社评指出，尽管美法两国总统风格政见各异，却似乎能够相互理解。马克龙似可以欧洲领导者的姿态在特朗普耳边窃窃私语，不过关键的是他的窃窃私语是否将被听到。回声报也发表社评指出，马克龙是特朗普在2017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首位外国元首。除了纯粹的象征意义之外，法国在与英国一起共同支持了美国打击叙利亚的行动中展示了其军事力量。这次颇具政治意义的访问有可能推动多项议题的进展。解放报在报道相关话题时使用了多个版页的篇幅，剖析了美国社会深层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十字架报在社评中表示，法国总统到访美国的关键是法国能否在美伊两国的危机中进行斡旋。该报还刊出一篇对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塞巴斯蒂安·让的访谈内容。塞巴斯蒂安·让认为，在与美国总统的会谈中，中国议题将成为两国关注的共同话题。人道报也在报道中强调，伊朗问题将是对爱丽舍宫与白宫结成阵线的一次测试。关于朝鲜宣布停止核试的消息，各报从不同角度对朝鲜的真正意图阐述了看法。报道指出，朝鲜宣布了多项具有象征意义的决定，却并未做出契合的保证。不过，朝鲜的决定仍在国际社会引发了正面反响。此外，回声报在高科技与传媒版页提出保护个人数据的问题。报道指出，在使用脸书时，只有欧洲人得到了保护。该报驻京记者同时发表撰文，介绍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情况。报道指出，在中国，关于数据保护的争论正在慢慢出现。 北京试图立法，却不希望遏制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网络巨头公司的发展。这些网络巨头已经积累了中国消费者的数十亿数据。回声报记者报道指出，如今中国对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各大网络巨头每天在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大领域收集到的信息数量达数十亿条之多的现实，凸显了保护个人隐私的重要性。北京在努力寻求立法，以实现对数据的保护，同时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作为其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分。政府一方面希望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人工智能的领军地位，另一方面还必须确保私营技术巨头公司的业务增长。这些巨头公司将增长目标锁定在继续开发数据以及扩大业务范围上。回声报引述瑞士信贷集团一名老板最近披露的观点指出，在人工智能的赛跑上，中国必将取得胜利，因为它没有可以保护数据隐私的严格立法。不过，北京德和恒律师所的一名律师却表示，近年来，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立法仍有所增加。报道最后指出，虽然中国绝大多数消费者同意以个人数据换取更加便捷的服务，但是关于商务数据保护的辩论却在中国悄然出现。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王山编播的美国动向。
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宣布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课征惩罚性关税的清单尚未公布，课征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惩罚性关税也未执行。美国商务部只是宣布停止向中国的中兴公司供应芯片，以对其不守信用、向伊朗转售美国禁运的芯片行为实施惩罚，中国上下便一片哀嚎。如果贸易战真的开打，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可想而知。这场贸易战对于美国来讲，就是要消除美中巨额贸易逆差；对于中国来讲，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就等于经济崩溃、大国衰落，就等于习近平的全球战略遭受重挫。自特朗普上台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许多人才明白中国大国崛起的原因在哪里。中国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国政府并不致力于为中国建立健全的制造业和内外贸易体系，也未致力于研创核心技术，而是投机取巧，依靠对外产品出口和对内出售土地迅速积累资金，实现了大国崛起。1990年代初，美国总统克林顿推动经济全球化，并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获得绝佳的外贸扩张的机会。中国的外贸总额从90年代初不足500亿美元急剧扩大到2017年的 4.41 万亿美元。近十年来，中美贸易顺差每年达3000亿美元以上，去年高达3752亿美元。再加上中国与欧洲、美洲、亚洲各国的贸易顺差，每年的外贸顺差不下于5000亿美元。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靠钻经济全球化的空子，利用别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向外倾销产品，却对各国的进口商品构筑关税壁垒，实行不对等、不公正贸易而得来。如今中国的外贸占国家经济总量的20%，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便由此而敛聚而来。中国政府依靠这3万多亿外汇储备，再加上土地财政的滚滚财源，实现了大国崛起，便使得习近平这一届中国领导人忘乎所以、野心膨胀，要推行其全球战略的中国梦了。尤其要反噬被他们占尽了便宜、帮助他们崛起的美国，在全球战略下大外宣、一带一路、大撒币， 南海造岛人民币取代美元，中国制造2025相继出笼，摆出了要把世界秩序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架势。建立在贸易顺差上的大国崛起也必然随着美中贸易战开打。美国和世界各国要求中国回到公平、对等、互惠的国际贸易准则上来，消除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将崛起的中国打回原形。打回原形的中国，不但经济奇迹不复存在，而且势将陷入经济危机，甚至面临经济崩溃的局面。那么，习近平全球战略的底气就荡然无存了。他的中国梦也到了梦醒时分了。当初美国卖芯片给中兴，没想到中兴不守信用，把芯片转卖给伊朗。当初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没想到中国在做出各种承诺的那一刻起，就没有打算兑现承诺，以致造成美国如今这样的，小到对伊朗芯片禁运失败，大到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中国对美国的侵害已到了肆无忌惮、不知收敛的地步。美国有1000个理由对中国打一场贸易战，让他反省自己损人利己的行为，重挫他的野心和全球战略，并且把贸易战的结果也告诉了中国，那就是现在中兴的可悲下场。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美国访问，他赠送给特朗普的礼物是一棵象征法美友谊的橡树。朝鲜车祸32名中国游客死亡，习近平指示做好善后工作。多伦多一辆小货车撞人，9人死亡，16人受伤，司机被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他有理由对朝鲜核问题表示乐观，但需要静观其变。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随着中美两国贸易冲突的加剧，缩小与美国芯片业者之间的质量差距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决定加速发展国内芯片产业。路透社星期四报道，中国高层这个星期开会讨论了如何加速发展芯片行业。根据2名知情业内人士，中国高级官员越来越担心提升国内芯片设计的努力停滞，一系列对外收购交易失败越发凸显发展中国国内芯片业的重要性。芯片用于智能手机、电脑、其他电子装置以及高端工业和军事产品。芯片开发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一个要点，这个计划旨在增强中国的科技实力。中国政府希望到2020年国内芯片自产率至少达到 40%， 但是业内人士说，中国芯片生产商难以达到关键的目标。在美国，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的监管者一直在阻止中国国有企业对海外半导体资产的收购，因为担心中国政府的大力资助将危及美国在半导体科技的龙头地位。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手机以及电信公司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和软件，这道禁令将为期7年，这项措施可能切断中兴通讯的供应链。中兴通讯极为仰赖美国芯片，中兴通讯星期五说，这道禁令不公平，而且危及公司的生存。2016年中国半导体元件产品芯片进口价值达到2270亿美元，高于原油、铁矿石和初级塑料进口的总和。受到中美贸易纷争和中兴通讯案的刺激，路透社采访的人士说，中国领导层现在准备加码投资，积极开发国内自行设计芯片。中国表示，有必要以积极的政策降低对外国芯片的依赖。 这些人士还说，相较于海外交易案融资等其他领域，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将增加支出在国内芯片的设计。中国官员这个月表示，北京也正在寻求通过削减企业税至多5年时间来减轻优先芯片产品的压力。分析师表示，企业也投入巨资从海外竞争对手那里抢夺海外资源和工程师。工程师在中国大陆获得的薪酬是在韩国或台湾的5倍，这并不罕见。一位在中国大陆工作的韩国芯片工程师说，他表示，奖金丰厚，如果你能招来其他人，还能获得很高的奖励。由于事涉敏感，这位工程师要求匿名。科技分析咨询公司吉邦科技驻台北研究总监张瑞华说，中国在积极寻求吸引人才，但目前所拥有的半导体专家还不到真正具备竞争力所需的70万名专家的一半。分析师说，虽然中国已经设法吸引到很多的半导体专家，但是还有一些专家因为部分合约中限制工作流动的条款以及举家迁移到大陆所面临的挑战而却步。中国起初认为发展这项科技并不困难，也可以从海外收购。中国一家有国家背景的集成电路芯片公司的一位供应商说，现在觉得情况并不是这样，需要解决的问题比最初预想的要多得多。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政府的芯片业大基金在上个月结束的最新一轮融资估计筹集32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新融资约1/4将用于机体电路的设计。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第二个专题是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在前俄罗斯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于3月4日在英国南部中毒之后，伦敦方面指控莫斯科是幕后黑手，随后引发西方与俄罗斯的外交战。西方和俄罗斯双方宣布驱逐的外交官总数已经达到了近300名。此次西方对莫斯科反击的规模和协调性都是史无前例的，有150名俄罗斯外交官即将被驱逐出西方及其盟友。美国驱逐了60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关闭了俄罗斯在西雅图的领事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18个国家驱逐了5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北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盟友也加入到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行列。首先，在美国一边，白宫宣布60名俄罗斯间谍将不得不离开美国领土。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驱逐俄罗斯情报人员的行动。美国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进一步指出，俄罗斯在美国的各代表机构中的48名已知的情报人员和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的12名成员受到驱逐。另外，俄罗斯驻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领事馆将被关闭。华盛顿强调，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离潜艇基地和波音公司主体工业设施太近了。在欧盟这里，总共有18个欧盟国家效仿了伦敦。除了英国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之外，其他欧盟国家共驱逐了3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欧盟国家有德国驱逐4名俄罗斯外交官，法国驱逐4人，波兰驱逐4人，立陶宛驱逐3人，捷克共和国驱逐3人，西班牙驱逐2人，意大利驱逐2人，荷兰驱逐2人，丹麦驱逐1人，瑞典驱逐1人，拉脱维亚驱逐1人，罗马尼亚驱逐1人，克罗地亚驱逐1人，芬兰驱逐1人，爱沙尼亚驱逐1人，匈牙利驱逐1人，爱尔兰驱逐1人，
比利时驱逐一人。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强调说，在未来的几天和几周内，不排除还会有包括新的驱逐在内的其他措施。在北约一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将对7名俄罗斯外交官取消其认证，并拒绝另外3个俄罗斯人的新的认证申请。一位知情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说，这7名俄罗斯人将被驱逐出比利时。就其他的西方国家和乌克兰，乌克兰已经宣布驱逐13名俄罗斯外交官。乌克兰说自己这么做是本着与英国伙伴和我们的跨大西洋盟友团结的精神，并与欧盟国家保持协调一致。加拿大决定驱逐4名俄罗斯外交官。加拿大政府还表示，拒绝了俄罗斯政府增加3名外交人员的请求。澳大利亚已经下令驱逐2名俄罗斯外交官，挪威、黑山和马其顿各宣布驱逐1名俄罗斯外交官，阿尔巴尼亚宣布驱逐2名俄罗斯外交官，摩尔多瓦宣布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官。此外，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葡萄牙、卢森堡和马耳他则是召回他们的大使进行磋商，但他们没有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在俄罗斯一边，莫斯科当局在3月17号下令驱逐23名英国人和停止英国文化协会的活动之后，给了伦敦当局1个月的时间，让伦敦当局减少其派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以便和俄罗斯在英国的外交官数量同样多。3月29号星期四，俄罗斯宣布将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并关闭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3月30号星期五，莫斯科表示，几乎同样数量的欧洲人、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将被驱逐。在俄罗斯为了报复宣布驱逐60名美国外交官之后，美国表示他们对俄罗斯的驱逐行动保留回答权，并正在研究不同的选项。此次西方的反击是和试图毒害前俄罗斯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尔的挑战相对应的。对欧盟和北约表现出的大团结感到满意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说，这是对俄罗斯的警告，不能继续违反国际法。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告诉俄罗斯政府，当你攻击一个盟友的时候，你将不得不承受后果。白宫副发言人拉杰沙赫说，美国准备与俄罗斯建立更好的关系，但是只有在俄罗斯政府改变态度的情况下才会这样。不过，法国有分析认为，西方针对俄罗斯采取的驱逐外交官的措施，主要还是象征性的措施。驱逐外交官虽然是大规模的驱逐外交官，这仍然是一个首先具有象征意义的措施。这是一种具有标志性的行动，尤其是为了避免让对手感觉到自己虚弱。最和英国站在一起的两个欧盟国家，法国和德国强调，3月4号发生在英国南部的试图用神经毒剂谋杀前俄罗斯间谍的行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在欧洲的土地上使用的一种军事级别的化学武器，这是不能没有后果的。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23号在欧盟峰会结束后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认为这次袭击是对我们安全的严重挑战，也是对欧洲主权的攻击。像柏林当局一样，巴黎当局从法国认可的90名俄罗斯外交官中驱逐4名外交官，一名是国防专员，一名是经济处负责人，一名是斯特拉斯堡领事，一名是马赛领事馆的负责人之一。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说，此次被驱逐的4名俄罗斯外交官是已经因为间谍活动而受到法国警告的那些人中的4人。 这是自198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驱逐浪潮。当时法国时任总统米特朗驱逐了47名俄罗斯人，主要是外交官，他们被指控为克格勃的特工。法国预计到莫斯科会报复性的驱逐，不过法国外交部表示说，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因为法国正在为解决叙利亚冲突和乌克兰这些严重的危机与俄罗斯对话，但法国承担后果。法国认为与俄罗斯的关系必须继续进行高要求和强有力的对话。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于五月底访问俄罗斯，应普京的邀请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但是这次访问可能需要更多的政治上的调整，或者是被推迟。巴黎当局和柏林当局一样，在动员其他欧洲人对抗俄罗斯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两国都认为，此次发生在英国领土上的神经毒剂的袭击，除了是俄罗斯的参与，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华盛顿正在领导这场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运动。此次华盛顿驱逐60名俄罗斯间谍，其中48名是在美国的外交官，12名是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柏林还于3月14号就毒杀事件发表联合公报。美国表示，俄罗斯的目的是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让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远离美国。但是美国的决心有时与特朗普总统的含糊不清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不管美国自己情报部门的结论，他多次表示相信其对手普京没有干涉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3月20号，特朗普和普京两人之间的电话交谈也说明了这一点。据报道，白宫的顾问们曾敦促总统不要在俄罗斯大选之后对普京获得连任表示祝贺，可特朗普先生忽视了他，也没有在这次谈话中提到前俄罗斯间谍中毒的事情。他在推特上对批评的声音回应说，与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相处融洽是件好事。对于欧洲人和美国人而言，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要确定一个长期的战略。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官、外交委员会智囊团成员菲利普·戈登说，仅仅是驱逐外交官的话，这是不够的。欧美必须对为这些行为负责的人实施制裁。而且如果类似的丑闻继续再有的话，就要加强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在表明目前的驱逐外交官的措施有其局限性的同时，他对美国的反应、美国宣布的措施表示欢迎，并且主张西方领导人今年夏天不参加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拒绝给普京做宣传。他说，普京不配这样的宣传。西方正在形成对抗俄罗斯的统一阵线，且颇有一些冷战时期的气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对此深感不安。他3月29号星期四表示，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有持续恶化的迹象，美俄两国当前状况有些类似冷战时期的样子。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西方正在形成对抗俄罗斯的统一阵线，且颇有一些冷战时期的气氛。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最后一个专题是罗拉主持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又是本期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下面给大家介绍巴黎光工作坊，带你进入克里姆特的梦幻世界。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的对比强烈的吻和拥抱等画作中恋人的缠绵，女子温柔紧闭双眼，在花丛中陶醉在爱的气氛中，引起共鸣，让人难忘。2018年是克里姆特去世100周年的纪念年，巴黎新开的光工作坊一直到11月11日用跨领域技术纪念这位维也纳象征主义代表画家，用色彩、灯光和音乐给人一种克里姆特绘画的全新体验。的确，克里姆特在19世纪绘出的女子现在继续吸引着众人。巴黎光工作坊在巴黎巴士底广场和国家广场之间，曾经是一座拥有灰色高墙的旧铸铁厂，从今春开始演变成一座特大号的展览地。从4月11日开始，光工作坊推出克里姆特与席勒作品展，用140台投影设备和音响系统展示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作品。巨大的投影作品面积达到3300平米，让众人全方位，也就是360度沉浸在克里姆特色彩绚丽作品的光影之中。克里姆特于1862年生于维也纳，父亲是黄金雕刻匠，母亲热爱音乐。克里姆特一开始就为剧院绘制布景装饰，绘制壁画和天花板。随后克里姆特开始用金色加入画作中。他在1902年绘制了贝多芬装饰壁画，用绘画体现了音乐和建筑，也就是在1900年后进入了克里姆特金色绘画时期，也是他创作的巅峰。克里姆特成为维也纳象征主义和新艺术运动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克里姆特的画作的特殊性在于他善于用象征性装饰花纹，用金色让人联想到拜占庭画的耀眼绚丽。克里姆特随后绘制系列与女性为主题的画作，经常是围绕性、生与死的轮回。画中的女性奇特神秘，除了人物面部和身体暴露外，其余的服饰和背景都充满着抽象的装饰性几何图案。女性的身体修长，背景充满了神秘气氛。绘画中展示的奢华外表与人物内心的痛苦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有某种悲剧的气氛。那种忧郁的美感和象征的含义让人沉思。在本次巴黎光工作坊的展览中，灯光和色彩重现克里姆特的大名鼎鼎的画作《吻》，绚丽的色彩、强烈的对比，展现画面上紧紧拥抱的情人，耀眼的金色基调渲染感情的炙热，男子急切地去吻怀抱中的女子，两人处在悬崖的边缘。投影让大家跟随克里姆特的画笔，让一幅幅画作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感受与此前不同的方式欣赏克里姆特的绘画作品。另外，为了纪念克里姆特去世100年，维也纳奥地利波特博物馆也推出克里姆特与1900年维也纳的特展，一直到6月10日结束。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美国访问，他赠送给特朗普的礼物是一棵象征法美友谊、来自法国西北部的橡树。朝鲜车祸32名中国游客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做好善后工作。多伦多一辆小货车撞了行人，9人死亡，16人受伤，司机被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他有理由对朝鲜核问题表示乐观，但需要静观其变。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Gabriel Sanclio avec les Vieilles Bi 乐团演唱的歌曲 La Vie Souffle。
Certains vont balayer l'enfance, secouèrent le rêve et l'insouciance. Puis un beau jour, immense flamme, au sortir de l'adolescence. Alors ces jeunes fous ont mis le feu, alors ces jeunes fous à l'immense pain, brûlèrent tout ce qu'ils gardaient incandescent.De la justice à la santé, de l'altruisme à l'équité. On se remet de tout, on se construit toujours bien. La vie souffle sur des braises, quelques flammes dansent sur le chemin. On se remet de tout, on se construit toujours bien.La vie souffle sur des braises Lorsqu'on est aimé par les siens Une erreur si vite arrivée Cet enfant qu'il ne voulait pas Une erreur largement payée Une enfance à marcher au pas Pas le moindre rêve, pas le moindre feuImmense froid, la méfiance est de ceux que l'on a trompé tellement tôt et que personne ne trouvait beau. On se remet de rien, on s'est construit tellement tôt. La vie sans une braise, pas une flamme sur ton chemin.On se remet de rien On s'est construit tellement tôt La vie sans une braise Lorsqu'on n'est pas aimé par les siens
La vie donne l'espoir, la vie T'as un bonheur, l'amour sans famille La vie, le cœur en cascabel Se battre, tu bandes à zakel Donne la vie, un joli manière Donne un valeur sans misère Papa, maman, la zotte, les pierres La vieLespoir, la vie, dame, dame, yé, dam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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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e, dame, yé.On se construit
détresse. Quelques flammes d'or sur le chemin, on se remet de tout, on se construit toujours bien. La vie souffle sur des braises, parce qu'on est aimé par les siens. On se remet de tout, on se construit toujours bien. La vie souffle.